尊敬的各位听众，各位善知识，佛教佛经的因果故事。今天我们再要讲的这个故事呢，还是关于布施的。这故事呢，也是关于一对夫妻。咱们前面呢讲过一个贫穷夫妻，共用一块布的那个夫妻哈。今天这个故事当中呢，也是这个。一个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么一个善果吧。在释迦佛那个时代啊，有这么一个长者吧，啊，家里边非常富有啊，财宝啊也很是无数啊，是家里边有一个男孩降生，啊，也得了一个子，很高兴，要办那个布施施舍大会啊，并且呢还得要请这个相师给他相相。啊，占卜吉凶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得这个孩子太不可思议了，哎呀，真是了不得！为什么呢？全身金色，看着就那么喜庆，那么吉祥，啊，你这是一件罕有的事情，啊，所以你看，这有的孩子一降生，啊，就让人都高兴，啊，带着吉祥，带着这个吉利，啊，全身金色。后来这个相师啊，就这个。算命的相师抱着这个小孩也是观察，哎，看这个相面这个奇特呀，啊，真是很好，很吉祥，就起这个名儿啊。咱们翻译成汉语呢，就叫今天，就是金色，就是金银珠宝的金啊。今天，今天这个孩子啊，福德非常好，而且呢极为醇厚啊，并且他降生的那一天，他们家发现一口井。啊，这个井也是井口也宽也深，这个井啊还能够有一些金银珠宝，有一些这个大家所想要什么需要什么，这个井是很奇特的啊。这个今天呢长大以后，他精通啊，他也很聪明，可以说是精通很多才艺啊，精通很多文武双全这之类的啊。就是相貌也端正，而且呢容貌好，而且这个学问各方面的也都没问题啊，就非常完美这么一个孩子啊。那么他爸爸就想，这个长者就想，就是我儿子呀这么出色哈，这么出色，以后真得找一个合适的这么一个女孩子啊，女人啊，就是们就是跟我儿子类似的，这样才能够结合啊。那么也很巧啊，在另外一个国家叫阎波国，也有一位长者，他有一个女儿啊。这个女儿呢，这个跟这个前面先说那个叫今天那个公子情况差不多。这个女儿啊，出生这个女儿，这个大长者他家那女儿啊，也是端正金色，而且光彩照人啊，皮肤也很细润啊，而且呢他出生的时候家里边也出现一口井水，井中也是有什么珍宝啊，就是就跟聚宝盆似的，你想要什么有什么啊，所以说这是很奇特的。这个女儿的这个父亲也在想，哎呀，我这个女儿如何如何好，我也应该找一个跟她一样事儿的啊。所以说你这，我觉得这两家啊真是门当户对，而且也真是情况何其的相似。这个井的事我要多说一句，大家不要怀疑啊，因为这个故事都是咱们，我现在讲的都是出自于咸鱼经，这没什么好怀疑的啊。有人说你这个井真有聚宝盆吗？啊，当然咱们说呀，有这个当时这个佛的时代什么都有啊，就算有聚宝盆，当时那个人也不像咱们现在那么贪心啊。这咱们一带而过。那么果不其然，这个今天这个小伙子就跟这个女方啊，这家里边的女儿就结婚了。这个女儿呢特别巧，她因为她也是就是出生的时候金光闪闪，就自己也是很身上也很金色，金色身，这样的话呢，这女的就叫金光明，等于夫妻结成夫妻了。并且在办事那天，这两家都深信佛法，所以还邀请了佛跟僧众接受供养，应供一天呢。 佛接受他们邀请，啊，这个吃完斋饭呢，收好钵，就给这个离家长者和这个今天夫妻小两口宣讲微妙佛法。啊，佛一说法，当时这与会在众大众都能够啊，这个破迷啊，破烦恼。当时这个今天夫妻和他们父母都破除了二十亿现行烦恼，并且呢获得了虚度还果正果的啊。那么于是这个佛陀呢就回到这个精舍走了。走了佛走了以后，今天和金光明就跟父母申请说，我们想出家，想出家啊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父母肯定答应啊，而且欢喜啊，那太好了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个佛的弟子当中呢，就出家弟子又多了两位。故事讲到这儿啊，这是果。那么必然有人要问，这个因在什么地方？阿难问的。阿难问佛说，什么样的原因，就是今天夫妇他俩啊，一出生就是金色身，而且那么多财宝，而且家里边还有井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就是简单的跟大家就是讲这个事儿。佛就回答他说，在过去91劫以前，91劫应该说跟那个上次咱们说那个一块布那个夫妻是一块一个时代的，应该是都是那个时候种的因，大概起啊，还是毗婆师父。那91劫以前有佛出世，毗婆师父那个时候呢，佛已经毗婆师父涅槃以后，佛法还在时间啊，佛法还在时间，就是有一个村儿，那个人啦、啊，村里边的人有钱的没钱的都供养佛，供养这个佛的弟子，供养这比丘僧啊什么的，就争着抢着。可是有一对夫妻特别穷，什么都没有，这夫妻就想，这对夫妻就想说，现在咱们穷的可能连吃饭都够呛啊，这是悔不该当初啊，就是他就咱们父亲在世的时候，家里边堆积的财宝难以计数，可是呢，现在咱们却非常贫困，还得睡草席，衣不遮体的，粮食也没有，太苦了啊。就是过去父亲在的时候有钱没法供养，财宝不计其数，现在咱们说没钱，但是现在有供养的好机会，咱们应该一定去供养啊。于是乎啊，这两口子啊也伤心也落泪啊，这个妻子看见丈夫也都落泪，看见丈夫落泪就问他，因为这些供养的机会啊很难得呀啊，所以说就伤心。但是呢妻子呢，这个小两口呢，这个妻子就想，就跟他就跟丈夫说那个不妨啊，那个咱们呢应该说去，可以去回到咱们原来的旧宅子去看看，说不定过去咱们这个父亲在世的时候，那个存财宝的仓库，万一要有一星半点的这个财宝呢？哎，果不其然，他们就回去找，一找，啊，这丈夫听了这个妻子的这个劝告以后，就回去找，还真就找了一枚金钱，就金钱呀，那真是金子做的钱呀，金钱呀，啊，就给了妻子了。这样的话呢，正好呢，他们那个这条小两口的妻子又找了一块镜子，啊，明镜，对吧？这样的话，他们拿这个金钱，又拿这块明镜，另外呢，那么他们又买了一个小瓶子，瓶子里边装了清净的水，啊，并且呢，把这个金钱放在瓶子里边，啊，把这个镜子放在上面，就拿这供养僧人。那么拿这供养僧人之后，啊。这个僧众啊也接受了，也接受了。所以说整体来讲，就是因为这么样一个缘故，所以这对夫妻呢无限欢喜的啊做了这个供养之后，命中之后，后来得病了，就做了这供养之后，后来得病死了，得病死了之后呢，都投生到刀立天了，刀立天。这释迦佛告诉阿难，这是91劫以前有这么一个因缘啊，所以当时这个贫穷夫妻就是今天的今天夫妇啊， 他们前生过去是用一枚金钱、一瓶净水，还有这么一面明镜布施僧众，所以世世代代、生生世世都是端正无比，身体金色，容貌仪表光彩照人，殊胜无比。九十一劫恒常不变啊，因为他们在九十一劫的以前，他们还特别深信佛法，所以今天这一世，因为他当时供养佛法的时候，供养僧众的时候是深信佛法不疑，因此说他们今天等我得以解脱生死，证阿罗汉果啊。所以这个故事我已经讲完了，基本上跟咱们前面那个布施这一块布的这个是很相似，很相似。就是说，但是就我们这个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大家听这么多的布施这个故事了，所以大家心里边应该有明白这些道理啊。需要说一点就是，大家不要是，就是尤其是初学的人，不要就是以此类推，说你看我要供养一枚，你看他们供养一枚金币，他们都能够说全身金色，而且弄一个供养一杯净水，然后还能家里边有个井啊，聚宝盆似的什么都有，那我要是供养好几瓶子或者供养一卡车，那不更多了吗？这个因果的这个事情，到底你种这个因得什么果，唯有佛全都清楚，咱们自己不要去瞎想。就是说，换句话说，这个布施在佛法中，布施是六度里边一种修行啊。这个佛法佛教中的这个布施，我反复强调要清净，清净心、恭敬心。什么叫清净心啊？你老算计，你看我这个东西我能得到什么什么果，我供养这个我得到什么果，不要多想，只要是你做的是以清净心、恭敬心，而且是善的就可以了啊，就是尽心尽力的能够把这个供养这个事做好，得什么果不用去多想，肯定是坏不了，因为你的因没有坏的，那么果一定是很殊胜。之所以他们这么少的这个供养的物品就能得那么殊胜的果报，殊胜在哪儿啊？因为他们没别的东西啊，就好比说这个诚心诚意，诚意不一样。你身上一千万，你供养一百块钱啊，跟你有身上有十块钱，你就供养十块钱，这两个诚意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因为第二者是把命给豁出去了，因为他就十块钱，他得吃饭、睡觉什么都不要了，只要先供养了。所以说，这两个哪个殊胜，肯定是后者啊，肯定是后者。所以这个殊胜程度我们得明白啊，因为这个殊胜程度，再一个是清净心、恭敬心，咱们老说老强调了啊，老说老强调。所以我们拿这个，再一个多说一句，就是趁着大家呀，现在不要怎么说，大家不要觉得说我布施一些不是少了吗？或者说千贪舍不得别捡啊？你看这个故事里边，他们的后悔啊，父亲在世的时候，我估计那时候可能。皮婆师佛可能也在世吧，不知道。那么他们父亲在世的时候说明什么问题啊？就没布施啊，多可惜啊。所以咱们今天这一世咱们能够做人，我觉得真太幸运了。咱们肯定比这些夫妻，比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富有多了吧，咱们可以供养的东西多了吧，别白活一世，能出家的出家，对不对？能够说多布施多布施，布施不会让我们贫穷，只能说真正让我们受益。其实布施的真正受益者是自己，真正受益者是自己啊！要常行布施，经常性的布施，经常性的供养三宝，尤其像大悲寺这么好的寺庙，这么好的殊胜的那什么，我劝大家别老光想。关于供养大悲寺也不要问我问题，我没什么好回答的，因为已经过去都说过了。我最讨厌就是问了半天扭扭捏捏，说我这个困难我那困难，你爱困难不困难你死去吧啊，别问我啊。这个有的个别的，尤其是我在网上看到有人来信的，有的男同志，我这人直说句难听话，我不愿意搭理这些软骨头啊。问的问题有十个他一个都不去做啊， 啊，你比如不管是孝行方面，还是布施方面，还是什么方面啊，那做不做是你自己的事儿啊。反正人呢、啊，就活在一口气儿当中，一口气上不来天就死啊，呼吸之间。所以说，人应该抓紧机会啊，尤其像大悲寺这么好的寺庙，我们应该布施、干活、出力啊，出钱买物啊，诚心诚意的多布施、勤布施啊，经常去三宝地。啊，经常供养三宝，去，尤其是在那儿附近住的，离在东北比较近的，啊，更应该多去寺庙，啊，每次都，这次带二斤米面，下次带二斤面，啊，经常性的，或者带着什么干腐竹啊，干菜呀、啊，或者说是啊，经常性的，啊，发诚心的，当然布施越多越好啊，啊。也可以叫身边的人，另外回向，别忘了回向，回向也很重要，啊，回向也很重要，啊，回向很重要。好，今天这故事讲到这儿。